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蛇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然后请我们再翻到第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说过，圣经大中间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它是围绕在两个焦点。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两个焦点来解释整个预言所经过的轨迹。那第一个焦点就是主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第二次来。有许多的预言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件事上，还有许多的预言呢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我想我们最近所注意的那些预言呢，都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同时我们提过，就是如果你把这1800多个预言把它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当然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然后呢你就找出737个独立事件那么在这个737的独立事件里面呢，你又发现有590个应该是主要的事件 major events， 所以它是主要的事件。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应验率是如何呢？在这么多预言里面，那么哪些已经应验，哪些没有应验？那我们看见过，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在590个重大事件里面，那么570个事件都已经应验，所以现在呢只剩下20个事件还没有应验。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个20个还没有应验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事件，那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那哈米基多顿大战根据圣经是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大战的主战场呢，乃是哈米基多顿，但这不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战场，等于根据圣经呢给我们看最少有4个战场，不过哈米基多顿呢是主要的战场。我想这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世界最后一次大战，或者哈米基多顿战争，严格说来有两个战役 two battles，一个呢是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那我们刚才所读的16章呢是千禧年前的那个战役。那么我们后来呢读到这个读到20章呢，那是告诉我们千禧年后的战役，所以盼望大家弄清楚。那么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因为讲到哥哥和马各，那么大家觉得似乎是讲到以西结书38章，讲到以西结38章，那很明显你读那个前后文好像是指着 千禧年前那个战役来说，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是一个大战，是一个 war， 是一个大战，但有两个 battles， 一个呢在千禧年前，一个在千禧年后，所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千禧年呢可以说是个试验，对人心的试验。现在撒旦已经被捆绑了，现在你不能再怪撒旦了。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这样犯罪，我这样跌倒，是因为撒旦引诱了我。那现在撒旦被捆绑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经过千禧年，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整个千禧年充满了公义。那么按理来讲，人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的死还在，因为我们的罪在哪里，死就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人可以活得很长，但是还是有死，所以可见有罪。那么既然有罪，那么经过一千年以后，你看见果然你看得出来，人心实在是坏到极处了。虽然经过一千年的试验，现在好了，撒旦已经被关起来了，按理来讲应该要好得很多，那的确是好得很多，但是最后你看见还是撒旦从监牢里一得到释放，就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那么你知道说全世界各国还是给他迷惑了，然后呢就有最后一次大战，因为就叫他们聚集征战，那各国列国就聚集征战。所以你看见是同样的一个战争，同样的一个 battles， 这是个战争，但是这是在两个，这可以说是在一个千禧年前，一个千禧年后。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那我想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不会乱啊，那么我们对圣经预言就比较有清楚的看见。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来看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发生，将来是怎么发生这些事情。那么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我们可能读错，但是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亮光，我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晓得教会在七个碗以前全教会都要背弃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叫我们要逃避，要躲避将来所有的愤怒，所以你看见教会不可能经过这个七个碗所发生的。我是讲七个碗不是指灾难说的，我们的这个在整个这个灾难里面大概是七年，前面三年半是灾难，后面三年半是大灾难。那么在大灾难里面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那就是七个碗，神的愤怒就要倾倒在这个地上。那神的愤怒是完全倾倒在那个不虔不义抵挡福音的人身上，所以这很清楚的。但是撒旦的愤怒是对着这些相信主的人，或者那些神在地上的选民，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最后很清楚，乃是神的愤怒。所以在这个以前，我们知道全教会全体都已经被定，这个是肯定的。不过，当然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大概是在大灾难以前，那些教会中的得胜者先被提到宝座，他们直接到宝座。那么这些人呢，乃是得胜的弟兄，因为弟兄胜过他，你看他们得胜了，是因为羔羊的血，也是羔羊的血，也是他们见证的道。还有呢，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男孩子呢，我们说过是单数的，但是也是多数，所以它是 collective noun， 它是个集体的名词。一面是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但另一边一面呢，他们弟兄们胜过他，所以这是指的弟兄们，是得胜的弟兄们。那么我们看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先被提到宝座。为什么提到宝座呢？他们是代表整个的教会去迎接我们，把我们的主就迎接我们的主。那这个时候就告诉，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可以回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要很清楚。这就是说这一段呢是在云，这个是这一段呢是 好主来像贼一样。所以这个是大概在灾期，就是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教会大体就是那些没有成熟，因为这个跟麦子有关系。那么圣经是用收割来代表被提，所以你读启示录十四章，你看见有初熟的果子，因为他们先熟了。在这么多在以色列那么多的农场里面，你知道多半是哪一块的农场最早熟呢？那多半都是在加利利海附近，在加班岛附近。所以每年呢，我们知道在殿里面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时候，那些的果子从哪里来的呢？那些麦从哪里来的呢？多半都是从地中海，加利利海旁边，就是从加麦农那一带来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带的为什么就是初熟呢？因为那一带的泥土特别，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种子呢要落在好土里。那么什么样的土是好土呢？结果我们知道说加百农的好土是好土，加利海的土是好土。为什么是好土呢？因为那些泥土呢是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现在我们懂得了，原来加利利海附近是个火山区，从前曾经有一度有一次大的火山的爆发，因为火山爆发所喷出来的泥土呢是黑颜色的。那因为是黑颜色的，大家懂得稍微有一点物理常识都知道，这个黑颜色的东西呢很容易吸收阳光的，白的就不行。比方说像那些石灰岩呢，特别你如果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拿撒勒，你看拿撒勒那个附近的所有的那个石头都是石灰岩 chalk 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白垩，那种都是很白很白，所以这种泥土根本不适合耕种的。那个原因很简单嘛，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泥土是白的，所以它不容易吸收，很不容易吸收阳光。所以呢，哪里那个泥土吸收阳光最多，它是最早成熟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起头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来一阵台风，为什么神来一阵地震，为什么天动地摇，为什么让我们经过那么许多的苦难，我们不懂得，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感谢主，你就经过这种地震，然后你看见那些泥土就被送出来了。那这些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好的处。那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就很容易吸取阳光，那我们的基督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你看见说我们很容易吸取阳光，那么因为很容易吸取那个太阳的能，所以它很快就长起来，所以是最早熟最早熟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胜者，主要擦干他们的眼泪。那么这些如果在主在回来的时候如果还在的话，他们应该在灾前他们就被提了。那么感谢主，他们是先锋部队，他们是去迎接我们主回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大体的神的儿女，大体的圣徒，那么就经过了那一段时间，但是蒙主保守，但是没有经过那个七个碗没有的。虽然受了逼迫，他们宁可为主寻道，他们愿意为主站住。所以你看，最后我们看过，等到时候呢，连大体的庄稼也熟了。所以那个大灾难好像太阳的热一样，这个麦子很稀奇，麦子太阳越大，它长得越好。那特别当它太阳越大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你就发现那个麦子靠根的部分就慢慢死了，向着天的部分就慢慢成熟，那就你黄金的麦粒就看看就出现了。那因为它向着地是死的，所以呢那一部分是很松很松的，所以你收割的时候一下子就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明白吗？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在地上，他们交托于基督的苦难，他们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些人是早熟的，先被提到宝座，就是好像拿到神的殿里，你看见吗？这把是最早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旨意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如果我们不肯学过，不肯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庄稼成熟嘛。 因为你不愿意，所以它就来得慢嘛。你不愿意，所以那个泥那个麦子就落在不是好的泥土里。所以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石头，有的时候我们有今生的思虑，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太忙了。你看主的种子不可能住进来，但不可能进来。那些爱主的人很容易，你看见他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天动地摇，然后主在他们经过许多，在人来看，为什么他们受那么多苦呢？为什么别的弟兄在那里享福呢？不，弟兄姊妹，不，你不要以为说主不公平，主是很公平的。因为主对于教会最重要的基，对于生命，对于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最重要的期待就是成熟。只要一成熟了，就收割，收割就是背题。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背题完全是根据我们的生命。所以很清楚，谁是早熟的，你看见他们是先背题的，但是最后靠着主的恩典，不要害怕。你看见最后经过太阳晒，然后你看向着天越来越熟，像黄金的麦粒一样在太阳光底下。但是呢，不要忘记向着地就越来越死，向着地，所以地对我们越来越减少，天就对我们越来越增加。所以何圣文姊妹 Miss Barber 有一首诗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意思就是说地减少了，但是那天呢却增加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经历，所以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七个碗以前他们就已经背题了。那到了七个碗，你看见吗？结果什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神的愤怒就完全倾倒在地上。那这个就是七个碗。那么这个七个碗里面，最后两个碗是最难当的碗，最难最难。因为这个所谓的七个碗代表神的愤怒，你要记得这个愤怒啊，乃是积蓄的愤怒，积蓄的，它是一直在那一直积起来，一直积，一直积起来。换句话说，人类的罪到了那个时候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罪呢，这个罪恶可以说满了，已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罪恶已经满了，已经不可能再大了。那一面呢，神的愤怒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说，到了七碗的时候啊，是神的怒气到了顶点。你在全本圣经里面，你没有看到神那样大的愤怒的。你如果知道神的愤怒有多大，你知道人的罪有多污秽。今天我们看不见罪的污秽，但事实上，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电视上已经看见过许多污秽，但是只有神知道。今天有许多事情人看不见，人不知道，但神知道。那么整个人类历史，你看见从亚当斯堕落以后，一直到最后快人类历史快结束了，你看见所有的罪，那个污秽的罪，通通累积在一起，可以说是到了高峰，到了顶点，到了顶点。那因为这个缘故，神的愤怒也到了顶点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怒气就特别是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还有呢被捕杀害。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怒气很明显的就是落在低基督的身上，这是很清楚很清楚，这是神的审判，神的愤怒。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七个碗，但弟兄姊妹都很清楚。你如果慢慢慢慢看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那就是哈梅基督的大战，是全球性的一个大战，这是人祸。但是不要忘记，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那就是全球大的地震，整个地球的板块从来没有过，要一次大的迁移，那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天灾。所以我们要晓得，到了最后这个碗呢，到了最后，一个是第六个碗，一个第七个碗，一个代表人祸，一个代表天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讲到战争一定讲的人祸的，你这个一定这个祸是从人来的。所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在第六碗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真的很近，就在主要回来的前夕，你看见那个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根本就爆发了。 那么然后再跌下去，这只是天，这只是人祸而已，然后就是天灾，那这个天灾就非常可怕了。那这个就是全球性的震动，神用那个全球性的地震，我再说这个不是这个全球性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发生在大概我记得，严格说来，现在根据气象学告诉我们，大概每年呢，这个现在地震越来越厉害。那么大的地震就是的确很厉害的地震，大概每年平均有6次到7次，现在已经是这样。不过好在什么呢？好在现在所发生的地震6次和7次，都是发生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是在海里，或者在个荒岛上面没有人烟的地方，多半是这样。我们的上一次前不在前前前几年在台湾有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呢是那个震央刚好是在台湾地中央，那么大概就在地面以下不远的地方，你等于放40个原子弹在那里爆，同时爆炸，那整个的台湾就震起来了。那次简直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还好主保守啊。那个台湾最中央的地方不是个城，是个全台湾最好最好养老的地方，所以那里30名水秀，所有人都要到那里去养老的，因为那里风景是好的不能够再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地方，就他们试着要把它建造成台湾的佛教圣地，所有的菩萨和庙和那些偶像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普里，就在那，不知道为什么就全部集中在那里。所以等到神的怒气这个爆发的，借着这个地震爆发能量爆发的时候，你看那个实在是很可怕。在那一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的山啊忽然就移了，从这里移到那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弟兄们才懂得什么叫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走，但神向着我们爱不改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到医院里面去啊，很多弟兄们就用这些事情来安慰大家，因为这些人都看见过大山挪还小山移开的，但神的爱不改变，从来没有看见过那种情形。还有有的人开车开一半，忽然看见前面的地就打开了，那幸好又闭起来，否则吞进去了。所以你看他们到后来一看见那个，根本这个腿全部软了，根本是动也动不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情形。但是幸好弟兄姊妹不是在台中，哦，那这是那台中地，我后来回去见到台中地，他们都吓得不得了。他们说他们现在不大敢洗澡，每次洗澡都是3分钟，叫做战斗澡，因为你就好像是军中一样，你一定要打3分钟，然后就赶快要解决的，你否则不行啊，否则这个不知道什么就摇起来了。所以后来那个真是叫做震后群啊，那就是大震地震以后，他们紧张了，什么动一动他们就不行了。的确如此，他们有的人告诉我们，在花莲常常有地震的，他们那个花莲地震区嘛，那不习很习惯的。但是他们那一次，他们说那个在台中附近那个搬到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说整个地是动，他们根本走不动的。所以弟兄姊妹，那幸好主的保守，这个东西不是发生在台中的。但是你晓得吗？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个不是一个地方板块移动，不是，这是全球整个板块大牵动的。那个大牵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遭殃，耶路撒冷也遭殃，世界各大城一定都遭殃的，包括纽约在里面。所以你能够想象到啊，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神的怒气到一个地步，那最后什么？最后就是用神的震怒，用神的震怒来代表什么？来用神的震怒呢？那个震动来代表神的愤怒。我还记得一个故事，有一个牧师呢，这个不是读了马太，有一天他在讲台上讲这个马太5章6章7章，啊，就如果谁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他讲得很起劲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恶人，真是恶人呢，跑上去呢就打他一个巴掌。那起头他愣了一下，还好啊，后来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他就拿了圣经啊，就往他头上打下去，然后还讲一句哦，他愿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要用那个这个一在他头上震一震，你就知道这个代表神的震怒了。 那这个当然不是个好的榜样，但是你知道人到底是人呢？你看人牧师也不行，这个不是我们人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转过来脸这件事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做，没一个人办得到的。所以，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就让你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神的震怒是可怕的，那个不前不义的人，你看见吗？对于撒旦，你看见这个要领导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光景什么是全球大震的情形。但在这个以前呢，在天灾以前，人祸。人祸，如果你把全世界战争史把它重新拿来温习一遍的话，那你就要知道将来的人祸，那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包括千禧年前跟千禧年后的，那那个人祸是惨不忍睹。等一等我们看圣经就可以清楚，你看圣经怎么来形容那些时代的情形。那这个不要忘记，哈梅吉顿战争乃是我们所说20个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其中的一个，那这些事情将来要应验。不，当然感谢主，如果我们经过了这几次以后，我们知道教会不管在得胜不得胜，通通在那一天被击的啊，所以应该是不经过。你如果经过世界大战，那是太可怜了。我想大概我们在座应该是没有的，没有人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是要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还有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虽然是我们不经过，但是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苦难的极大成。你看见吗？今天呢，人的苦难不外乎是两个，一种是天灾，那不是从人来的，明显这个是力不能胜，有一种力量好像打过一切的力量，那是天灾。还有一种人祸，人祸当然包括你最爱的人也算是人祸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个难看的面孔，就是个难听的声音，这也是人祸。那不一定要打逆权才人祸，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的人祸里面，所有从人来的苦难，到了最高最高，那就是哈梅吉顿战争所代表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后来到底我们主做了什么，那么叫有的人能从这个战争里面得胜。所以这个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功课。不过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多半要把这个事实要讲清楚，到底在将来这个第六个碗跟第七个碗，那我们今天晚上只注意讲第六个碗，那么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我想我们在这里要把它看清楚。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看一看约珥书好不好？我们看约珥书呢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约珥书约珥书约珥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啊，第三章第九节，约珥书第三章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要说我有勇力，思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然后13节，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的约珥书预言到将来哈梅吉顿的情形。所以讲到哈梅吉顿的战争，约珥书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形容它，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犁刀要打成刀剑，镰刀要打成戈矛，软弱要说我有勇力，然后呢，等到一开镰的时候，庄稼熟了，然后践踏，然后酒榨就满了，酒池盈溢。那这个就是指着那个哈米顿战争血流成河那个情，所以圣经用那个酒榨来形容它，用酒榨来形容它。那么很有意思，在圣经形容这个哈米顿战以前呢，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到什么呢？却提到这个蝗灾。 那么这个蝗灾呢，事实上的的确确那个蝗灾啊，是约珥那个时候所预言将来要临到以色列身上的，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讲到那么在事实上呢，这个圣灵是用这个蝗灾来代表什么呢？来代表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日子，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啊，你看第二章第一节下面一半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就是 Day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那个就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然后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然后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那弟兄姊妹，这里的地是指着迦南地说的，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将来那个哈米吉顿战场根本就是发生在以色列的领土里面，就是发生哈米吉顿队，就是所以到时候你看，也等到敌人来的时候，圣经这么形容，是用蝗虫来形容他们。蝗虫什么意思呢？蝗虫是多的无数的，蝗虫根本多。蝗虫呢，你晓得蝗虫是怎么开始？蝗虫起到生蛋的，生在一个洞里面，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因为里面很多蛋，大概你可以看一方公寸，你可以知道有多少蛋在里面。然后等到那个蛋成熟变成虫的时候，它慢慢就从里面就飞出来。所以飞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感觉觉得全地球好像地面好像在那地震一样，那一点都没有错。还有蝗虫来的时候，因为太多太多，几乎就把整个的这个空中把它淹住了，所以是黑暗幽冥乌云乌黑的日子，因为太多太多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什么意思呢？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哈米多顿战场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斯列平原 Jezreel。 这个 Jezreel 这个 plain 啊，什么地方呢？这个 Jezreel 的 plain 就是在这个你知道有加利利山地和这个什么和这个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有一块的平原，那等于是以色列粮仓嘛，那个也是很平很平的一个地方，那刚好是在水平面上。那么拿破仑曾经到过那里，拿破仑认为那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战场，非常理想的战场。所以全世界最后的战争要在那里。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四世纪里面，其实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战场。所以圣经是用古老战场里面所发生的事来让我们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但是将来所要发生的比历史上所要发生的不知道强过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圣经讲的将来要发生的事，他用过去的事来形容给我们看。所以在哈米这阵战场，将来我们知道将来有个大的战，但是在那个以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战场上已经有过战争了。那其中有一个战争，就是基甸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米甸人呢？侵略米甸人是哪一帮人？米甸人呢？我这样说好了，你看这是以色列地，这是地中海。那么你可以说这个以色列地啊，就可以分成，就像我这个五个手指头一样，长长的，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那最靠近地中海的就是沿海的平原。然后这个呢是中央的山地，然后呢这是约旦河谷，然后呢这个是约旦河外的山地，然后这个呢就是沙漠。那么大家想想看呢，以色列人在这里，多半在这里，你看所有发生很多事情都在这里。那这是平原就是了，所以哈米吉顿队呢大概在这个地方，战场大概在这里。那么这些敌人从哪来？从沙漠来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游牧民族的，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米甸人。那个米甸人大家记得吗？米甸人都是在旷野里面，他们骆驼很多，他 他们一来呢，都是带着帐篷，还带着骆驼，大大小小通通来了。而且他们专门找什么时候呢？专门找这个丰收的。不要忘记，哈米吉顿战场是以色列最好最好的粮仓。所以现在如果有机会到哈米吉顿去看的话，那特别是特别现在美的，现在因为都种了很多的农作物，那个园一片一片，等到那些农作物在风里面吹动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好像一片海一样。那很大很大的一片。那么好了，每年呢，因为迦南地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如果丰收的时候，尤其麦子要丰收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你看见吗？这个地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你看到时候这个麦子就长成了，那果然是粮仓。结果敌人呢，就带着好多的骆驼，还有很多的人，13万人一下子。来要和基甸征战，你想想，13万人，那是很大很大的人，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世上只有300个人，300个精兵要对付13万人，所以圣经怎么形容那个敌人呢？怎么形容敌人？用300人来看这个13万的敌人，他们圣经说他们好像什么？好像蝗虫一样。你看见吗？他们来了是一阵的蝗虫，整简直要把你吃掉了。那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很清楚的，那个哈米吉顿的战争那个酝酿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是第6号的已经开始酝酿了。那第6号有什么事发生呢？第6号圣经告诉我们，有20000马兵从东方来，从日出地来的，从东边来的，有20000马兵。那弟兄姊妹想想看，有20000马兵往什么地方集中呢？往这个以色列集中。那这是从第六个号开始，所以这里面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不是很短，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看见说这一班的确就是从东方来的。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碰过敌人。如果你说以色列所碰过那么多敌人里面，最大数目是多少？是20000马兵。那20000马兵如果来到哈米吉顿，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不是就是很清楚？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蝗虫吗？所以圣经形容的很清楚啊。到了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蝗虫压境的时候，就是蝗虫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现在蝗虫特别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要记得，我刚才说过。将来这个哈米顿战争主战场是哈米吉顿队，就是我刚才说过的，那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大以色列大平原，还有一个战场就是耶路撒冷，他们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再读下来第4节以后，你就看见那个耶路撒冷啊，那个他们怎么进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后来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起头攻了好几年拿不下来，这是根据什么？根据撒迦利亚书第12章。到了撒迦利亚书第13、14章一开始，最后这城终于被他们攻陷了。那么攻陷以后，他们的情形什么情形呢？是约珥书这个第2章第4节在那里形容。你看看这里形容真是很生动，他们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对啊、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还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是一个有城的一个有墙的一个城呢。结果呢，你看见这些战士，这些人他们可以爬城，因为他而且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直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很奇怪，这个蝗虫好像没有王的，但是蝗虫好像有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在前面呢，很奇怪，他就是往前冲的。那么这些蝗虫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勇往直前，他不管有什么东西，前面有任何的障碍他就爬上去，如果有墙就爬墙，有窗户爬窗户，有海就跳海，他们是这样子，他们没有一样东西，没有一个东西能拦住他，这是蝗虫的特点。所以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等到将来哈密顿战争这个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你看就是这种情形，他们是各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 他们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天地震，天震。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有的那个时候刚好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地里逢出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地震天怒，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生，他的队伍盛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因为耶和华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形容那个第七个碗、第六个碗最清楚的就是约翰约珥书。那么预言在哪里？预言是在讲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一开始讲到他们怎样围困那个城，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最后你看他们还是把城攻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他攻下来的时候，那个光景就是什么？就这里所讲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那你怎么对付这些蝗虫？怎么对付这些蝗虫？这是很难，因为他们是前仆后继，他们如果前面有海，他们就这么往前走，而且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尸体上面又走，然后那再后面再爬的其他的尸体再往前走，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没有难处的，根本没有难处，他们一定要勇往直前。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形容将来这个哈米顿战争那种情形，这样的情形。好，那么现在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可以现在来看第十八节，我们看第二十节，你看神怎么做事情。神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这里的军队就是的蝗虫，说这是上下文联想很清楚，蝗虫就是军队，军队就是蝗虫，因为蝗虫是军队，因为是指哈密基顿战争说的 OK。 然后下面说，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废无荒废之地，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南地 OK， 圣经所说的南地。然后前队呢就赶入东海，这个东海呢就是东海呢就是死海。后队呢就赶入哪里？就赶入西海。然后下面说，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就是他们被赶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刚才说过，他一个上去前仆后继，踩在前面的尸体上继续前进，所以到最后真是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的确发生过，在埃及就有过这种事，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有过这个记录。那你到水到海边根本不能闻的，因为这通通是他们的尸体，所以这是最后他们的结局。所以从这里定制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这些蝗虫很明显分成三队，看得清楚吧？很清楚，因为这里是以色列的利益来做这个什么，来做中心的。那有一队从哪来？有一队从北方来的，还一队呢是从东方来的，还一队呢很明显从西方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吧？所以有的到了东海，有的到了西海，有的怎么样就往南地走。所以从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将来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哈美就顿弹战争，你看见对于以色列来讲，它的威胁从哪里来呢？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一个从西方来的，还有一个呢从东方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给我们看，将来所要发生的情形，就是将来敌军向以色列集中的时候，一个从北边，一个从西边，然后呢一个从东边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西边来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你若读启示录的话，那就是敌基督和他的军队。那么我们的敌基督所在的地方，或者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那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今天我们说 European Union 就是指的那个欧联说的。那今天欧联指的今天整个的欧洲，现在慢慢的几乎成为一个国家了。你看用同样一个货币，用同样的一个护照，将来呢他们有军队，所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有两个，第一个要以美国做假想敌，要和美国抗衡；第二个以中国做假想敌，要和中国跟日本这些抗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在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先是共同视察， 那为着欧洲共同利益，为着和美国抗衡，为着和中国抗衡，和这个日本他们来抗衡，所以你看很自然的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先是经济的一个共同市场，然后共同体，然后慢慢的我们知道就有了军队，然后最后我们看见就成立一种联盟，所以很清楚的这是西方的联盟，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一段圣经，说将来敌进东部，一定要在他们就是战争的时候，他就率着他的军队从欧洲那个方向就过来，所以是从西边过来的，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东边、北边从哪里来呢？北边，那现在这就是以西结书第38章，我想我们要去看一下，那是从北边来的，那就是北方的联盟。所以圣经看得很清楚，看得讲得很清楚，你看到吗？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个以西结书第38章，38章，我们先来看，很快看一下，我们不需要读很多。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示巴的王哥哥，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第六点，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急速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然后呢，我想然后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那我想我不必读下去了，你如果仔细来看，或者我们读这个第14节好了。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人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路，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